也就是说 ，coin 的市场在这一两年，我想可能都是维持在高档的。
透过阿里巴巴跟思威的这个合约物流的价格，让商家在物流上面有更多的优势。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哦。外销就是要这么快，那快速交易的新商机，我是阿里巴巴国际站的行业运营专家，我叫 Robert。那在三月刚结束我们的网站的大型促销哦，就是三月新贸节。那今年台湾的交易额达到了112% 的突破性增长，那订单数呢更是成长了 70%。 那当然主要的这个外销的产业包含的五金工具、机械、办公设备等，都是过往这个台湾在外销比较优势的行业。那在台湾的个别商家个别的这个商家成绩上呢，以位于中区的这个五金工具商家单月突破百万美金的线上交易额，成为当月的最大赢家。那以全台湾来讲，三月的最大单的一单呢，是达到31万美金，这个订单是来自巴拉圭的买家。那台湾整体的出口市场排名为美国为首，那接着是德国跟巴拉圭。那德国跟巴拉圭呢，这两者呢是首次入榜的啊、哦。那也展现了国际站上在买家引流方面是非常的多元的，我们的流量呢是触及了全世界的买家。那其中阿里巴巴国际站上更有一种新的交易模式，叫做 RTS， 叫 Ready to Ship， 以15天的快速发货来带动整体的询价以及客户数的增长。那有这样的成绩呢，除了见证 MIT 的海外实力之外呢，更发现线上交易的新需求。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我们在台湾的物流伙伴思威物流集团的总经理曾伟华 Gary， 那曾总来跟我们聊聊一下外贸与国际物流的变化以及趋势。那欢迎 Gary。
谢谢 Robert， 谢谢你。
OK， 那可以请 Gary 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关于公司和关于你自己。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 Gary。 好，那我在思威集团已经服务蛮多年的，我最早在思威的美国服务，然后在11年的时候回到台湾来。那思威集团呢，我们本身就是一个中大型的物流集团，在亚洲是 前几名的，在全世界也是排行前50名左右的。好，那我们一直在这个物流的领域以及货代这个领域，我们服务了差不多40年。整个集团我们是在1981年成立的，那台湾的分公司是在1982年，也就是说明年台湾的分公司也迈入了40个年头了。那我们主要的公司的分布呢，大概有30%是在美国，然后40%到50%是在亚洲地区，也就亚洲地区我们大概有30到40个分公司。好，那其他的地区像包括欧洲或其他地区也有，所以我们主要是在做从亚洲区以及亚洲到美国或者是欧洲的一个航线。对
，OK。好，谢谢 Gary 啊。那 Gary 呢是我们现在在台湾呢唯一的一家合作的物流公司啊。那台湾这次商家能不能获取到这一波的 RTS 的快速交易的流量红利呢？我们这些都是这个我们的物流都是依靠这个 Gary 的这个思维物流。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国际站啊。那国际站呢是阿里巴巴国际站是美国富比士连续八次评为全球最佳的 B2B 网站啊。那我们团队在台湾也有13年的时间，那提供台湾企业啊透过电商平台接触到全世界的买家。那目前在我们平台上大概有拥有大概 1.5 亿的注册会员，还有1000万以上的 B 类买家，那覆盖呢200多个国家及区域啊。那过去这一年呢，我们的线上买家数呢整体网站也有 84% 的成长。那主要原因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发现了电商外贸呢买家结构产生的变化，全球买家年轻化、 C 端的电商也快速崛起等因素啊，发现外贸市场上对于规格化商品的需求快速提升，而且这个采购行为呢也从过去的大单呢转向为这个小单高频次多样的模式啊。所以说我们才这个推出了这个新的这个线上的这个赛道，叫做快速交易赛道。那其中呢就以 RTS 这种现货产品交易区块为主。那大概介绍一下 RTS 啊， RTS 是不是等于现货呢？其实不是的， RTS 不是等于现货，只要能支持线上交易，并且15天内能发货出去，不是到货，是发货出去，我们在线上都可以把它称为 RTS。 那这个新的采购模式呢，这个改变了过往的外销的这个交易链路，很多买家甚至是不需要询问卖家，也就是不发询盘，它是静默下单的。好，可能你就是去睡一觉起来，你就发现你的平台上多了两三单。好，那这个因为什么呢？主要是归功于这个产品在页面上的信息非常的清楚。 好，那海外的买家可以直接通过线上平台的信息就可以直接刷卡下单，好，非常的方便了。那从2018年开始推行至今呢，再加上去年这个疫情的这个推波助澜之下呢，在2020年阿里巴巴国际站所有重要的成长指标，包含了买家数和AB 我们叫 Active Buyer 活跃买家，还有这个 UV 流量、支付交易额，好，在这些成长的增量占比中呢， RTS 达到了 70%。所以过去这一年这个疫情造成的增长有 70% 都是通过 RTS 商品好来沉淀在这个网站上面的。好，那等于说过去年新进的10个买家当中呢，有7个就是购买 RTS 商品。那 RTS 对于整体国际站流量占比大概是达，现在大概占比是大概达到 40% 左右，那还是持续增长当中了。这是新一波的流量红利了。为什么这个 RTS 在这个2020年呢有这么可观的增长呢？那主要是因为在疫情之后呢，这个出现了非常明确的买家需求，那我们把这个买家需求分类为四种。第一种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网络的新进创业者，也就是线上的终端零售商啊，那主要分布于北美、西欧以及各地的这个英语系国家。那他们的这种网络业者，无论是平台开店，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 eBay、Amazon， 或是新兴的 Lazada， 或是自建网站的这种 Shopify 自建站的都有。好，那这个疫情后萌生非常多的这类新兴的网络的创业者，他们大多数都是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来做这个采购啊，跳过中间商，直接来接触我们这个制造商。那第二种呢，就是比较传统的线上的终端零售商，那它当然包含了各地的超市、宠物店，还有一些线下的小店等等。好，那这些相较于网络卖家分布的更广啊，而不是因为这个不一定是只限于北美、西欧等一样啊。那在全世界各国都有非常发达的这种终端零售商。第三种呢是海外的新兴的品牌商啊，这种的话也是以北美、欧洲为主。好，他们更希望打造自己的品牌啊，而且是在品牌发展的初期呢，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大的这个采购的量啊，而且他们还有很多除了产品以外的需求，包含的设计 logo， 包含包材的设计等等。好，那他们这些都是通常要的货量不会很大，好，但是他们可能会是以少量、高频、多样的方式来做采购。好，那在近期呢，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商家抓到了这一波海外的新兴品牌商哦，在台湾做得非常非常成功，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案例。那第四种呢，就是当地经营的品牌经销商啊，好，这种就比较传统一点，那分布就非常广了，许多发展中的国家，好，他们也有，他们要发展自己的品牌比较难啊，所以说他们可能就是会引进国外的，好，相对于成熟的品牌，好，来在他们当地来做销售。那主要是归类为这四种啊。RTS 呢，这个外销啊，就是无论是大单还是小单啊，跨境的物流啊，永远是支撑外贸最重要的一个骨干。那在物流成本上也是常常是买卖双方在讨论的重点。那刚刚我们聊到，现在 RTS 呢会偏向小单，但是高频次。这个小单高频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可能物流的费用成本会增加。好，那或者是说这个在这种情况下，物流的使用呢该如何做变化？那我们这边请教一下 Gary 专家来帮我们做一个解答。
谢谢 Robert。好，确实，在去年呢，尤其是去年因为 COVID-19 的疫情，哦，在各行各业都产生非常大的变化，然后在我们这个物流也是一样的。
是。
好，我们今天的主轴讲的就是快，对不对？所以快这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以时间为衡量的单位。
嗯哼。
在物流里面呢，其实一般来说是越快，物流的费用成本会越高。
好，
我举个例来讲，如果我们用坐飞机来举例好了，一般来说转机会比较便宜，直飞会比较快，所以比较贵一点点。
是。
好，所以从物流上来讲，通常是影响它的价格是在速度以及这个距离。好，所以速度越快运价就越高。那距离越短通常会越来越便宜。好，理论上是这个样子。但是在2021年跟去年齁，这个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回到刚刚主持人 Robert 刚提到的，现在因为 Ready to Ship 或是一个新的一个疫情造成的电子商务的影响，在我们的物流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理论上比较小量以及多频次，它的物流费用确实是会比较高的。但是在去年呢产生了一个蛮大的不同的。好，怎么说呢？一般来说，我们一般在运送大量的物流，也就是说这个比较大宗物流，好，我们一般都是走空运或者是海运，而不是选择用快递。快递通常是针对中小量的，然后快递一般都是door to door的。 门到门的，到府提货，送货到府。好，那一般的大宗物流是用海运或空运，比方说我们订华航啦、长荣啦，机场到机场，好 port to port 的。好，然后它时间会长一点点，那海运就更不用说了。理论上 port to port 的价格应该是要比 door to door 更贵。
是。
好，因为它的距离更，它的这个链路更长，好，而且快递的速度又比较快，好，但是去年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各个航空公司都把运力都下降了，好，所以运力下降了以后呢，那运价就非常的就涨得非常快，所以去年的运价如果有个图表可以展现给大家看的话，它是几乎是45度甚至更陡的数字的往上涨的，好，反而在快递上面来讲，它的涨幅是相对平稳，也涨了。好，所以它的涨幅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快递但是一般的空运的 port to port 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这个也是我从业那么多年以来，甚至比我从业更久的前辈，他们都没有看过，就是既然 door to door 的价格会比 port to port 的价格更便宜，OK， 因为一般的空运涨价的幅度已经非常非常快了。我打个比方，可能现在美国飞洛杉矶，台北到美国西岸的空运的运费，可能一公斤已经到三四百块之谱。但是在快递 door to door， 门到门，台北市到洛杉矶城市的某一个地方，可能它却只要200块左右，甚至不到。
是。
好，所以这其实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但是这个对于我们想要做 RTS 的一个客户来讲，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在我们跟阿里配合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好，就是我们配合在UPS 的快递，我们现在第一波是做快递的部分，携带阿里巴巴强大的一个购买力，反而我们把快递的价格压得非常的便宜，让客户又可以运得快，反而价格又不会太差，
是
时间上也比一般的空运来得快，价格又比一般的空运来得便宜，所以在今年去年反而高频次我们走快递的部分反而不一定会比一般的大众会来的贵。
了解。而且我听说这个现在柜子也很难抢，对不对？
非常难抢。
对。也不是有钱就有的，对不对？
现在是常常是要加很多的钱还不一定买得到。现在是完全是一个卖方的市场。
所以用快递其实相对的确定性反而更高。
是。
因为它可以更保证你的这个物流的顺畅度嘛，对不对？
是。
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 RTS 这件事情在交易的履约的确定性上面呢，可能会比一般的传统贸易还要更要求更高，因为它要的是快。好，他们要求快的话，这中间就不能出任何问题。那传统以这个赖以为主的这个海运啊、空运的价格，因为疫情的波动啊，所以导致这个价格的不稳定啊，大多数影响都是深度定制的产品，量大价格不稳定。好，但是对于快速发货的 RTS 呢，在用国际快递做少量多样的出货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然后又是透过阿里巴巴跟思威的这个合约物流的价格，让商家在物流上面有更多的优势。在2020年呢，我们加强了 RTS 的这个商品的服务升级啊，提升了这个履约的保障啊，并新增许多 RTS 专属的行销活动，包含了每周都有的 Weekly Deal。它就是一个以折扣为心智的一个活动场景。然后在这个9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专门是供货给海外的欧美国家黑五，以主打这个 Black Friday 为主的。好，并且那这些活动呢，带动了整个2020年的 RTS 增长。好，那在2021年呢，我们这个网站呢也会继续深耕 RTS。所以这个今年最主要的这个 RTS 产品升级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就是第一个一件代发。好，这个是瞄准欧美的网络创业者，包含了这种 Shopify， 尤其是自建站的商家，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一件代发。好，就比如说他在这边下单，你不需要货品，不需要通过你手，他可以直接帮你发到这个你的客户手上，你客户的客户手上。好，这样。第二个呢，我们会做履约赔付。好，就是说如果15天内没有办法发货的话，好，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可能会对商家可能会收一笔保证金之类的啊，有这种虽然听起来好像是对于这个发货要求更严格，其实对于买家来讲是有更高的保障性跟确定性，他们在购买意愿上会大大的提升。这个在我们今年的三月新贸节上已经做的这个初步的试点，而且非常的成功啊。然后再来就是物流模板的升级， 好，过去在台湾呢做 RTS 呢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在物流这个价格的设定上面是比较难处理的。但是在今年呢三月份，我们也跟思维物流做的系统上的打通对接，未来这些这个线上的物流模板呢的这个物流价格是实时变化的，我们不需要再每天上去做这个修改。好，这个是在对我们台湾来讲呢是做 RTS 非常方便的。除了这些之外呢，我相信观众也很想知道啊，就是在2021年今年呢、啊、这个物流大概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嗯、这个也可以请 Gar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对。
我想可能从就像我刚刚讲的，各行各业都受 COVID-19 的影响、嗯、好，那其中最影响最大的就是物流业跟观光业，这是影响最大之一。好，对于观光业，我想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不能够出国了。
嗯哼。
好，所以现在的航空运力呢，其实缩减到大概可能过往可能只剩10-15% 左右而已。好，因为没有那么多人 travel 了。
是。
那没有那么多人 travel， 下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还是要做买卖，还是要做外贸、嗯。好，所以运的货还是相当的多。那其实可能我不晓得Robert 或者是各位观众好知不知道，其实全世界 90% 以上的空运货、
嗯、哼，
其实都是用客机在运的、
哦 okay、
不是大家想象的用货机在运的、嗯、我打个比方，我们国内第二大的国际航空公司、哦、它其实也就只有4架纯货机而已、
嗯哼
哦、所以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都是用客机的，也就是飞机的肚子上面载客人、嗯、下面载货来解决全球的空运的需求。那现在来了，既然如果说运力好、哦、就是航空的运力只剩 15% 了、
嗯、
那肯定的就是运价就要涨了、嗯、再加上航空公司没有办法靠运客户就载客来维持它的生计维持它的运营、嗯、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focus 就转到货运上来、嗯、所以为什么这个运力下降，货要出的还是很多，运价就上去了、
嗯、
所以很多的人以为说我们这一行就是运输啊，它是跟油价有关系、
嗯、
实际上在油的涨幅来讲，对我们这一行来说它占的影响力是相对小的、
okay、
反而是 supply 跟 demand 就是运输的需求以及它的供给的问题、
嗯、
好，那会造成这个状况，所以运力下降，供给减少了，需求还是那么高，运价就自然起来了、
嗯、
所以空运什么时候会回归到正常的一个水位呢，也就是在2019年或者是2020年的上半年、
嗯、哼，
基本上要先看飞机什么时候旅客能够回来、
嗯、哼，
那航空公司才会再把运力投入、
嗯、
那到底什么时候旅客能回来，我想这个是全世界都在想的一个问题、
嗯、
那根据华航的预测是2024年才有机会回归到原来的水准。对，那各个预测都有了，一般我来看起码应该要到2023年。对，为什么会那么久呢？大家想说诶，疫情这个好像疫苗已经开始投入到市场了。
是。
哦，但是实际上我请 Robert 你也想想看齁、
嗯。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国了。
是好久。
对不对？
对。
齁、哦。您觉得你什么时候你才有再有信心出去旅游呢？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对。
关键就在于说，第一个疫苗要先普及，疫苗要普及以后，然后还要各国都开始开放边境。
嗯哼。
那疫苗的普及就要一段时间了。
是。
疫苗普及到各国开放边境，而不是只是一对一的开放，像我们现在跟博流开放，这是只是一个 bubble 而已。
对。
对不对？旅游泡泡而已。要大规模的开放，哦，就各个国家都把这个国境解锁，这个要很长的时间。
嗯哼。
国境开放了以后，第一个会重新开始旅游的是属于国际旅游或者国际 travel 的硬需求。
嗯，
什么叫做硬需求呢？就是比方说商务旅客，
嗯哼，
他必须要飞的，
嗯哼，
好。再来就是像他不得不飞的，比方说像留学生，
嗯嗯，对
对，这些人是一旦开放边境以后，他必须要坐飞机的，
嗯哼。
那再来才会是慢慢回到就是大家愿意还又开始愿意去出国。
是的，
现在坦白说，就是给我免费机票，让我去以前我们喜欢去的国家，像日本啦、韩国啦。坦白说，我也不敢去，
不敢去，
对不对？你回来又要再隔离14天。
是的，
就算回来不用隔离了，哈，就像现在这一次博流这一个，大家只想到会时间成本太长了。
嗯，
时间成本并不是飞行的时间成本，而是回来以后你必须要关在家里关14天，甚至14+7。
对，
所以等到各国边境开放，到大家开始旅游的信心恢复，
嗯哼，
就大家又敢开始去 出国玩，甚至抢廉价航空的机票，这个又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
所以这几个过程累积下来以后，等到真正运力恢复，大家航空公司投入运力，确实我在猜，可能最快也要到2022年的下半年以后，甚至要23年。
好，
那你说要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
嗯、
那真的可能要到23到24年了、
嗯。
所以也就是说，空运的市场在这一两年，我想可能都是维持在高档的。
了解。
那我们从海运上来看，现在大家现在都知道，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海运就一直处在一个非常的高档，也是历史高的水位。
嗯哼。
哦、因为理论上国际的运输它应该是有周期性的。
嗯、
什么叫周期性呢？也就是说，通常在美国每年的第二季，一直到10月、11月，好、
嗯
哦，那这都是运输的旺季，因为大家会想要去赶欧洲跟美国的一个 holiday season。
是，
就是从 Thanksgiving 从感恩节后一直到过完年这段期间是老外都很喜欢消费的，所以所有的运力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多投注在这个时候，也有非常多的外贸商会赶着出货，从4、5、6月一路到8、9、10、11月都是属于出货的旺季、
嗯、
所以这段期间 往年是一个旺季，就是运价会稍微高、
嗯、
这个就像是暑假大家比较多人出去玩，所以机票会贵是一样。
是，
但是今年在旺季过了以后呢，因为碰到疫情的关系，它就一直运费没有下来、
嗯、
一直维持在高档、
嗯、
就维持到了今年的3月、4月，现在4月甚至又在往上再涨、
okay.
所以我们在看海运来讲的话呢、因为它有很多多重因素，以往只有在旺季的时候缺位置订不到仓位、
嗯、哼，
造成它运价推升、
嗯、
但是在今年我们看到的它不只缺位置，它还缺柜子，
嗯
OK， 所以它是缺位又缺柜，甚至还有缺载货的那个板架。
好、哦，连那个
在那个 container， 就是我们的货柜下面不是会有个拖车架吗？
对对对，
连那个东西都缺。那这个部分呢，等于三个都缺的状况下呢，那个运价就一直高下不来、
嗯哼。
那这个最大的还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因为疫情造成欧美大量的一个人力没有办法工作，
嗯、哼，
所以在卸货在。货柜运到了欧美以后，目的地以后，码头的工人少了，火车的工人少了，所以这些整个周转都变慢，变成柜子回不了亚洲、
嗯、
那亚洲就订不到位置、
嗯、
好，因为欧美通常都是以进口为主的，尤其是美国，
是，
那亚洲大部分以出口为主的，好，所以亚洲没有柜子，订不到柜子也订不到位置，所以运价就一直上去、嗯、那您说什么时候海运会恢复，其实坦白讲我也不知道、
嗯、
但是我们在看这个趋势，起码今年在缺柜的状况这一个、哦、这一个短期的因素，我想在第三季还看不到尽头。
了解。
对，所以也就是说我在看2021年的不管是空运还是海运、
嗯、
它的价格都还是维持在高档、
嗯
哦、不但高档，而且运输也不好走，时间也 很长、
嗯
哦、那起码在21年我想都会，甚至可能我们会看到今年的运价会比海空运的运价甚至有可能比2020年 还要高。
还要高。
还有可能。
OK。
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了。
了解。谢谢 Gary 哦。那个我觉得 Gary 讲到一个很棒的一个重点，就是心理的压力的这个问题，心理因素这个问题。就算今天有打了疫苗，就算今天有旅游泡泡，但是你敢去吗？对不对？这个就换成就是换成中小企业来讲的话，就是今天已经可以出去参展了，你会派人，你作为老板你会派人出去参展吗、
嗯、
或者一些中大型的一些通路还是一些这些进口商，他们会派人去看展吗、
嗯、
这是个问号。如果在展会在海外真的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其实这对于公司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的。
嗯
,OK。好，那我们今天谢谢 Gary 的宝贵分享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现今的数位时代来临，物流这个千年的行业能在持续的转型啊。那下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将邀请到台湾的两位商家、哦、这两位商家呢是 RTS 的非常厉害的商家、哦、然后我们会通过他们的分享、来告诉大家他们如何运用 RTS 这条快速交易赛道呢，将产品卖到全世界，货通全球，而且全球收款。那这个我们下期见，谢谢。
谢谢。